我们接着开始介绍旧约先知书的最后第倒数第二卷书，第38卷，叫撒加利亚书。这卷书比较长，所以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后面呢再有两堂课来给大家介绍具体的内容。好，读先知书的时候一定要对照这张表格，就是我们的基督教的圣经分类和犹太人的圣经分类是不一样的。那么最后这几卷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呢，都属于先知书，在两个分类上没有区别，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多时间再花在这上面。好，我们看看这三卷书，圣经的最后三卷书叫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都是反映当时回归犹太人的这一段时间的先知。那么其中有两个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呢，是同一个时间开始说话的，而且都是在圣殿重建的时候说话的。那么马拉基这个先知呢，是在尼西米回来以后，因为他们之间相差差不多几十年的时间之后，在重建城墙的时候他来说话的。所以这三位先知都是在圣殿回归重建的时候的先知，但是马拉基呢偏后一点，它是最后一卷书。所以大家读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么哈该书呢，他讲的东西呢非常简洁简单，他就是告诉当时的人，你们该重新建殿了，该起来工作了。那么撒加利亚书呢，其实他讲的内容比较远一点，有未来性。他说你们不但重建了，仍要工作，其实上帝在工作，他告诉我们这么一个信息。同时告诉我们说，你现在重建的圣殿不仅仅是现在建起来的这个圣殿，未来弥赛亚会来。所以撒加利亚书和哈该书要一起读，而且他一个是在讲地上普普通通的事，一个在讲未来天国的事情。这是这卷书我们最后要跟大家说的。那么重建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要的带领人是那个所罗巴伯，他的祭司叫约书亚。那么马拉基呢，他当时讲的是说，你们重建的圣殿已经建好了，你们已经这么长时间在这生活了，但是你们和外界仍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轰砸现象，导致你们的生活不圣洁。所以他回来说，你们要建一座城墙，把你们自己和外边分别出来。所以他的观点就是你们要圣洁。然后他说那个带领人呢，是当时的尼西米。我们读这个尼西米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些重要的信息。那么这三卷书，那么这三卷书的大概历史呢，我们大概看一下，是在公元前的433年，尼西米一直到公元前538年回归的时候，主要反映的是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在犹太历史当中比较清楚，被掳回归，大概就这两件事情。但是看看我们的中国，在这一段历史当中产生了很多重要优秀的人物，比如说孔子，还有墨子，还有孟子。中国的这些子啊，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生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真正把中国的伦理道德各方面的东西给我们塑起来，就是所谓的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化起源于那个时候。其实在子前的东西并不多，从那以后这些子全部出生了，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孔孟子道所有这些东西从那开始。所以大概知道一下这一段历史当中，中国其实有很多的文明方面的著名人物出生。那么回顾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回归是因为他们曾经被掳出去了。那么如果说犹大这个国家的话，大概有这么三次重要的时间点上被掳出去的。第一次是在公元前的605年，这一次被掳的呢，全是犹太人当中最优秀的上层人物，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但以理。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书是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写的。那么第二次呢，是公元前的597年，这一次呢，同样掳去了一定数量的上层人物。那么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小年轻人叫以西结，所以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以西结书也是在被掳自己写的。那么最后一次是公元前587年，那么整个犹太国被灭掉了，那么大批的犹太人被掳到外邦去，这一次代表着整个以色列国家的灭亡。犹大国家的灭亡，犹太人的被掳。所以被掳呢，实际上不是一次完成的，是有三次完成的。相反呢，他们对应的是回归的时候，他们也是三次回来的，他不是一次回来的。 第一次呢是在公元前的538年的时候，由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来。我们知道那时候有一位重要的君王叫古列，他下了一个诏书说你们都可以回去了。那么所罗巴伯就带领着当时的一部分犹太人回归犹大地，大概有5万人左右。那么紧挨着第二次呢，就是458年的时候，由以斯拉带领他们回来的。他回来做的主要一个工作，就是要把祭祀制度建起来，要把他们的敬拜制度恢复了。我们知道所罗巴伯呢恢复的是圣殿，要把圣殿建起来。那么祭祀以斯拉呢是要把祭祀制度建起来。那么到最后一次，公元前445年的时候，尼希米回来是要把他们分别为圣，把他们的生活要建起来。所以这三次回归其实是各有各自的特点，各有各自不一样的。那么这是我们脑子里应该明白的有几个重要的东西啊。那么回归以后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一段历史当中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要知道一下。以色列人回归建殿的时间总时间是22年。那么在这22年怎么算呢？538年的时候是他们回归的时候，当时的古列王，也就是波斯帝国的君王，这个王呢非常的有智慧。我们当时古列王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发达的，当时那么他有一个想法，他就是我今天如此的辉煌受益于神的保护，但是他的神呢不是独一的神，他的神是泛神的，就所有的神都保护我，所以我今天这么厉害。所以他下了一条命令，你们外邦人可以各自回去，回到你们本地去，把你们的神呢好好的给我拜好了，但是你替我做一件事，在你们的神的面前为我祷告，让你的神保守我。这是古列的想法。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看到说古列发了一张诏书让犹太人回归，实际上古列发了无数张诏书让当时所有的外邦宗教都回去。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多的佛教，有其他的伊斯兰教，那时候伊斯兰还不叫伊斯兰教啊，都回去去见自己的偶像。那么犹太人也因此可以回归建设他的圣殿。那么这位君王因为他非常发达，所以他有大量的金钱，所以他说你们回去建殿没钱吗？我掏钱，你们自己去建，建好以后为我祷告。这就是他自己的主体想法。那么所罗巴伯呢带领着5万犹太人回来了，而且带了大量的波斯帝国的金钱和当时被掳出去的圣殿里面那些东西都带回来。他回来以后修筑犹太人的圣殿，背景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要想一想，圣殿已经被毁了好几十年，大概有40多年了，一片废墟。但是圣殿当时毁的时候呢，它的地基是好的，只是把上面的石头给是挖掉，它的地基基本是好的。所以这些犹太人5万多人回来，能够真正工作的人其实也就10000把人，对吧？其他的人有妇女儿童，也有行政人员，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工作的。所以他们在圣地上重建了将近2年时间，到了537年的时候基本把地基清理干净。这时候他们发现一个问题来了，他们原来回来的时候带的钱呢花的差不多了，因为这个东西要花钱的，对吧？花的差不多了。然后呢，当时的当地的人呢开始阻止他们建殿。我们知道阻止的人就是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些撒玛利亚人，他是因为有犹太血统，所以他到所罗巴伯这儿来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要和你一起建殿。所罗巴伯一看他那个家谱，说是没有你们的名字，所以不允许他们参与。所以撒玛利亚人被称为是不从政的，叫杂种，所以不允许他们参加。那么他们就开始造反，你不让我参加，我就阻止你建殿，我不让你建设。他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圣殿建好以后犹太人会掌权，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你知道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有很大的冲突，互不往来，就是有这么一段背景在里面。所以这个筹建工程在2年地基刚刚成型的时候呢就被迫停工了。这一停整整16年。这16年当中这些人在干嘛呢？没有圣殿可以建，所以这些人就开始修造自己的房子。那么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生意、自己的生活过得不错。然后在14年左右的时候呢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干旱。这次干旱导致整个犹大地没有粮食吃，动物也没有这个繁殖，所有东西缺乏。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先知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我刚才上次说的第一个先知哈该先知出现了。他说 你们要起来重建神的圣殿，你们不能住在自己有天花板的屋子里面。那么过了两年以后呢，撒加利亚出现了，撒加利亚就告诉当事人说，你们重建实际上是上帝在重建，你们重建不是要建一个很小的圣殿这么简单，因为耶稣基督将来的救世主要降临。所以这两位先知，一个在讲地上的事，一个在讲天上的事，两个先知合力在两年的时间内使圣殿迅速的重建，四年圣殿就重建完工了。所以这两位先知其实他起的作用非常重大，一个先知鼓励当时的人起来建殿，一个先知说神在帮你们建殿，不要担心，神和你们同在。所以两位共同完成了这个工作，就是哈该和撒加利亚。所以他们同时开始工作的时间是公元前520年，这个时间可以准确的追溯。那么516年的时候，圣殿就重建完成了。那么当然这个圣殿呢，不是之前那个圣殿那么辉煌，这个圣殿很小，也看来土里土气的，上面没有金银去装饰，只是砖瓦而已，所以看起来土里土气的。那么当时的这些有一些被掳的年轻人在回归的时候还在世嘛，他一看这个圣殿他就笑了，他说这叫圣殿吗？你不是简直一个小土包呀。所以哈该当时有一段信息，就是说不要小看这个圣殿，上帝将来要住在里面。他这个话讲得非常有这个鼓励性，就是你们看他小，看着他灰头灰脑，但神住在里面，这一句话让当时人振奋起来。这就是这个先知的作用。所以这卷书的作者是撒加利亚，没错，他的侍奉时间是公元前520年到480年，这些年代都可以重确的追溯出来。撒加利亚这个名字呢，在旧约当中好多犹太人都叫这个名字，说没有什么特殊性，他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纪念，就你这个人这样的名字多好听啊，耶和华神纪念嘛，所以好多人起这个名字。但这位先知呢，圣经对他的介绍很清楚，他是祭祀家庭出身，他本身是一个祭司。圣经里面记载他是义多族的领袖，曾经做过这个家族的领袖，他与哈该是同时间的，他大概比哈该晚了将近两年时间开始工作。他的对象呢，就是写给回归的这些犹太人看的。他有明确的记载，他的父亲叫比利加，他的爷爷叫义多，他的爷爷是和所罗巴伯一起从巴比伦回归的祭司，所以他的爷爷很有名。所以这卷书开头的时候是从他的爷爷开始写起，他是谁的孙子，谁的儿子，谁谁谁，是这么记的，因为他的爷爷很有名，是一个祭司。那么他是祭司家庭出来的，当然他出生在巴比伦，他不是出生在犹大地，他是被掳以后出生的孩子。最后他怎么死的呢？不太清楚。那么撒加利亚书的这个内容呢，是比较难以阅读的。如果你读先知书里面，可能这卷先知书是最难读的一卷先知书。它大概分这么几个部分，三个部分吧。1到6章呢是第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是专门鼓励当时建圣殿的人，是这个时期写的。那么他一共写了8个意象，你一说意象，你读的时候就挺难读的，好多人不知道你到底看见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啊。他写了8个意象，这8个意象呢，代表8个不同的含义。那么当时的人就觉得好理解，那对我们今天的人呢就很难懂，很难懂。所以他这一卷书第一部分就很难懂。第二部分呢是2章7到8章内容。他当时呢就问一个问题，他说像我们现在这种状况，5月份他们有一个禁食活动，这个活动是他们历史当中一直这么做的。他说像我们现在这种状况还要禁食吗？撒加利亚呢就给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答复，就是第7章和第8章，这个时间可以准确的追溯到公元前518年9月4号，就是他发这个信息的时间。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他对未来的预知，是9到14章内容的这个全部的内容。他在讲说弥赛亚要降临，这是旧约圣经当中对未来的一个预测。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比较难读，是吧？所以好多这个神学家对这卷书的评价就是成长难懂，大概就这个意思。我估计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也不太容易读懂它，但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读懂它。 怎么读法呢？我给大家简单的概述一下这八个意象大概什么意思，我们下一堂会给大家详细来介绍。那这第一个意象，他说看见一个骑马的天使，其中有三个，一个骑着红马，一个骑着黄马，一个骑着白马。这个骑马的天使在干嘛呢？在巡视整个犹大地。那这个撒迦利亚看到这个就问说，这什么意思啊？那天使就回答告诉他说，我要让你走遍全地，然后看见什么呢？他说看见全地都安息平静。这个信息可有意思啊，上帝的先知在犹大地绕了一圈，看到这个破旧不堪的一个圣殿的地基，然后给出一个信息说平静安息。哎，你听完有什么感觉？你说没事啊，好像挺祥和的，对吧？给你这样一个感觉，不是像本性的心情说哎呦真沮丧啊，我们建了这么多年都没建起来，你瞧瞧这个回头回到这小房子哪像个圣殿。他要纠正这种思想，所以他说平静安息没事。然后他后边又给了一段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方达，由耶和华也必在安慰西安，节选耶路撒冷。在后边这段话就把他看见的东西的内容解释出来了。他说看见这个呢，神说这是我的城。哎，你这个你明白了吧？无论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主人是谁很重要。我们中国人那个俗话就是，你打人要看什么，打狗要看主人，因为主人对那狗就有身价，对吧？这地方上帝说这地是我的，上帝就讲这一句话，你无论看到它多小，无论它多么灰头灰脑，这是神的殿。所以先知要给这个信息，然后他说这是神所安慰的西安，这是神所节选的耶路撒冷。所以第一个意象实际上给当时的人一个很大的概括，说不要小看你们手上现在做的工作，虽然这个工作现在很小很艰难，但是这是我的。那么第二个意象的里边很重要的部分，他说看到有四个角，有四个匠人，四个角四个匠人。我们在圣经中读到这个角的意思呢，一般都是一种势力，或者军事势力，或者是政治力量。那么这四个角呢，作者问了说，我看到这四个角什么意思啊？这四个匠人什么意思啊？那先知就告诉他说，这四个角呢，就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意思就是说你们圣地外边这四大敌对势力就是这四个角。然后这四个匠人是干嘛的呢？这时候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们就说了，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尾下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这一句话其实告诉当时的人说，你看到犹大外边这敌对势力吗？神说我要用这四个角四个匠人把所有的敌对势力全部给他灭掉。上帝说我要替你打仗，你不要害怕外边这四股势力，我会铲除消灭这四股势力。这大概告诉的信息这个样子。那么第三个呢，他看到一个意象，说有一个天使拿着一根种绳在那量来量去，在哪量？在圣殿那儿量。那这个撒迦利亚就说，这是什么意思啊？量了多宽多长啊？你知道量地基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中间有没有搞建筑的？搞建筑施工的第一件事要干嘛？测量。测量的目的要干嘛？就是你要重建，要建设，要规划，对吧？知道你用多少大地方，用多少材料，要多少人工。那么这个看到这个天使在这量圣殿的多宽，量整个耶路撒冷城有多宽多长，那么撒迦利亚就问先知，这什么意思啊？上帝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现在我们每个人做一个实验啊，把你的指头伸到你的眼睛里面摸一下，什么感觉？眼睛分开摸，不能地上摸，不能分开摸，瞳仁在里边的，什么感觉？你不敢摸。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谁敢动以色列，就等于在摸上帝的瞳仁，就这个意思。上帝意思说，以色列就是我的瞳仁，你们自己摸一下，觉得摸着不舒服吗？ 这个地方最敏感。所以说你敢动以色列吗？就等于和上帝作对。这就是先知的话。然后他说，锡安城呢，你们要欢呼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这话说多慷慨啊，他不要小看这个破地方，不要小看灰土灰脑这个小房间，我要住在里面，我住在里面，里面就有荣耀。这是先知给他信息说，我一定要兴旺耶路撒冷圣城。他的第四个意象说洁净大祭司，当时的大祭司是约书亚，说约书亚呢穿着一身污秽的衣服站在那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当时建殿的时候其实很辛苦的，一个是经济条件有限，第二个呢外界阻力很大，第三个有自然灾害，所以他们在建设的时候呢总是有一些在外邦生活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外邦生活了那么多几十年，带着一些习俗回来，对吧？就像我们中国人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我们到加拿大移民几十年，我们仍然觉得中国菜好吃，是吧？我们仍然觉得我们家布置的是中国样式，你不会是西式，我们有一些特征是改不了的。那么他从外邦带回来好多东西其实不符合当时犹太人的圣洁规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祭司约书亚。所以这个先知说，我看见约书亚穿着一身污秽的衣服站在天使的面前。那么使者就跟他说，脱下你污秽的衣服，我要给你穿上一件华美的衣服，然后给你戴上一个冠冕。意思说约书亚，上帝要洁净你。然后他上帝跟他讲了一句话，说大祭司约书亚，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上帝在这儿给当时看到这个意象一个信息，就是很简单，说你们所有侍奉上帝的人，你们当洁净自己，脱去你们污秽的衣服，穿上上帝给你们的华美的衣服，然后戴上神的冠冕。你们将来代表的东西不是你们自己，大卫的苗裔要从你而出。也就是你们未来会有一个新的接续的人会从这儿过来，所以呢神必除去以色列人的污秽。这是先知告诉当事人的另外一个信息。第五个意象也很有意思，看到一个金灯台。我们去上过复牧师的那个小组长培训课，这个培训课的名字叫什么？金灯台的意象。为啥牧师要做金灯台的意象？就从这儿看来的。但是作者在这儿看到的这个金灯台的很有意思，我们大家看一下。我看见一个重金的灯台，顶上有灯，有盏灯，台上有七个灯，七个管儿。那么两边呢有两棵橄榄树，一边呢接到那个灯台的上边。我们谁见过犹太人的灯吗？回家的时候看看犹太人那个synagogue外边一般都会有个灯塔，就是一个柱子上面有七根这个管子上去，有七个灯。那么以前这个灯是怎么点的呢？我们中间谁点过灯吗？我们都生在有电的时候没点过灯。我们小时候用过灯没用灯吗？没有灯有个什么缺陷啊？点一会儿之后要加油，不加油就没了，对吧？这个灯就是这，以前所有犹太人用的灯必须要加那个橄榄油，如果没有橄榄油就点不着了，对吧？没油了。哎，这个意象撒迦利亚看到的是什么？有橄榄树的油直接通到这个灯上面，意思是什么？以后不用再加油，这是一盏长明灯，一直可以点下去。所以这个信息发出来以后呢，撒迦利亚没看懂，撒迦利亚就问说，这什么意思啊？上帝给他讲了一句话，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句话大家熟悉吧？你们太熟悉不过了，经常会什么时候开听到这句话？说去宣教的时候，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依靠上帝的灵，你就会宣教成功。戒糖的时候，是不是会说这句话？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能力，依靠耶和华的灵，一定戒戒成功。但其实圣经的原话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圣经的原话就是说，上帝的灯 只有上帝才能让他长明，任何人间的东西都不能让他长明。所以他说神必保守你们的渐变，所以你们不要为你们渐变过程当中出现的任何难处感到困惑，不要想这些，一定上帝会持久的供应你们。你们虽然有粮食的短缺，资金的短缺，但神会供应你们，而且这个供应不是像以前那样点完以后加一点油，是永远不用再加油了。所以这句话的出现也明白了，出自撒迦利亚书，不要，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就是这句话的背景。好，第六个意象就看着更有意思了。他说我看见一部飞行的书卷，长20轴，宽20轴。这本书大不大？20轴是什么概念？很大的一卷书在空中飞来飞去。撒迦利亚一看就问了，这什么意思啊？那你大概猜一下，你说什么意思？如果你看见空中有一个书在飞来飞去，你在想什么意思啊？飞碟。撒迦利亚问了，那么上帝就给他发说了，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上帝说这本书不是好玩的，上面写的全是神对地上的咒诅。他说凡偷窃的必按照书卷上的话灭除，凡起假誓的必按书卷上的话所除灭。就上面写的都是惩罚那些地上做假誓的人，偷窃行不正心不义人的咒诅。现在这个咒诅呢飞了，好不好啊？咒诅飞了，好不好啊？好。如果说你看到我们教会顶上有个书卷飞了，用这句话就说神对世上对我们教会的不满意全带走了，没了，剩下的是什么？全是神的祝福，神所喜悦的。所以先知给当时的人说，神对地上的咒诅，对你们的咒诅挪去了，不要担忧，好好的重建。这就是撒迦利亚给的这个信息。第七个，他看到一个凉气，这个凉气里边呢做一个妇人，他就问说这凉气什么意思啊？上帝给他的解释是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就是罪恶。他说这个凉气就是罪恶。然后呢有两个妇人，这两个妇人出来呢把这个凉气抬起来，抬到市拿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了，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这里面有一点背景知识，大家要知道，考考大家，什么叫示拿地？如果把示拿地这个搞不清楚，这句话读不明白。什么叫示拿地？大概在哪里知道吗？示拿地在巴比伦，所以这个要搞清楚，不在应许地，在巴比伦。但是先知看到的这个意象呢是在犹大地，他说犹大地上我看到神有一个凉气，两个妇人把这个凉气搬到哪去了？搬到巴比伦去了。然后说这里面充满了罪恶，什么意思啊？就像刚才那个书一样，上帝说你们在这个地区的罪恶全部搬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巴比伦去干嘛去？用这个东西去盖他们的房子，这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偶像，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先知的信息是上帝会除去你们世上的罪恶。最后一个意象，他看到的是4辆战车。战车我们都很清楚啊，第一辆战车是红色的马，第二辆是黑色的马，第三辆是白色的马，第四辆是有斑纹的马。这四匹马呢，先知看到以后就问了，这四马代表啥呀？因为先知看不明白，我们也看不明白。于是呢先知就告诉他说，这是上帝的四风，这四匹马代表上帝的四风。他说套着黑马呢往北边去了，白色的马跟着去了，也到北边去了，有斑马呢有斑点的地方到南边去了。他说看了，往北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我们这看看犹大人的地图，犹太所在的地图北边是什么？亚述和巴比伦，这个时候呢是波斯帝国这阵地，这当时巴比伦刚刚灭亡，波斯帝国刚刚兴起。南边呢埃及地，左边呢地中海，右边呢阿拉伯沙漠。所以两边不用管，南北是呢全是他的敌人。 所以先知看到说，上帝用他的四风北上安慰我的心，南下安慰我的心，什么意思啊？你们不要担忧北边的敌人会下来侵犯你们，也不要担忧南边的势力会上来侵犯你们。上帝说，那地方的人将来都会祝福你们，他会安慰我的心。所以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说，上帝给当事人的信息是说，北边的外敌我会替你安抚好，你们一心一意的建好你们的圣殿就好了，不要去担忧外面的事情。这是八个意象，好读吗？不好读，但读完一会儿就睡着了，一会儿就读睡着了。为啥不好读？大家读完一定要问问上帝，这什么意思，上帝会解释给你听。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禁食的。因为以色列人历来呢，在五月份呢有一个禁食的祷告，也这样一个时间。那么他们就问，他说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还需要禁食祷告吗？那意思就是我们平时也吃不大饱，哎，工作又这么辛苦，我们还要禁食祷告吗？那么这个答案，祷告还是不祷告？我们先猜一下，你觉得祷告还是不祷告？不祷告还是祷告？要祷告，要禁食祷告。所以作者给他的回答呢，其实还是比较委婉。作者回答分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他说你们有居民在旺盛在高地上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着从前的各种先知给你们的所说的话，你们不当听吗？这实际上先知回答什么问题，就是你们曾经辉煌的时候，耶路撒冷被灭之前辉煌的时候，先知不告诉你们做什么吗？那些话你们不当听吗？他是个疑问句，实际上告诉他就是你们当听的时候先知给你说的话。那那时候先知给他们说什么？你们当禁食祷告。他的第二个说法是，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名，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要凭诚实与公义。这句话呢，上帝把禁食祷告的核心意义给了这些人。这些人认为说我不吃饭在那祷告这个事情就完了，但上帝跟他说的是，我招我的名回来最重要的东西是诚实和公义。但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你禁食也好祷告也好都可能不起大作用，诚实和公义重要。那么下来作者就明确说，他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你们当然要禁食，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你们当然要禁食，这要成为你们犹太人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日，所以你们要欢喜诚实与和平的去做。所以先知给的答案非常清楚，要做而且要按时去做，不是光五月，他说五月和七月还有十月都要去做。我们知道四五月是犹太人的什么节日啊？逾越节刚过，紧挨着就是五月下来就是逾越节、五旬节，紧挨着两个节日。那么七月到十月呢？祝棚节，最大的祝棚节，对吧？赎罪日、祝棚节，这时候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期。他说你们要禁食祷告，要做这件事。他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弥赛亚的降临。所以最后这一部分内容呢也不好读。他说西安的民呢，你们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你们当欢呼，你们的王要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死刑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的。这个先知的预言应验了吗？我们知道耶稣来的时候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怎么进去的？谦谦和和的骑着一个驴驹进了耶路撒冷的圣城。这是当时撒迦利亚讲的，他说你们的王将来要来。他的第二个部分呢，说王要降临，降临是不是所有人都认可呢？不是，他说他我要打断那成为荣耀的杖，我要折断那掠索，要废除那约，而且要付出一个公价，并且写明是30块。我们知道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场面怎么样，所有的人欢迎他进去，把衣服脱下来，把橄榄树枝铺上，害怕冻着他的脚。结果呢，3天以后这些人怎么办？ 高声大喊，钉死他，钉死他。为什么？他们认为他是一个王进城，结果进去以后发现他要做的是他们精神，他们未来的王，不是他们在世界上举大旗杀灭这个当时罗马帝国的王，所以他们非常失望，他要把他杀掉，所以被拒绝了。同时他的第二部分就要讲说，弥赛亚会来，这次来的你们无法拒绝，也就是说撒加利亚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也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所以这连续用了七个那日。他说那日他要脚踏橄榄山，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写的很清楚啊，耶稣再来的时候来到哪？中国吗？美国吗？不，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撒加利亚就在这儿说了，那日他要脚踏橄榄山。第二个那日他要三光必退缩，那时候他来的时候呢，所有日月之光都将变得昏暗，因为基督来了，第二次来了。说到那日非昼非夜，夜间有光。说那时候来的时候呢，世上所有的东西不再有意义，白天黑夜都没有意义，只有他是世上的光。到那日活水要出于耶路撒冷，这句话我们在哪看到了？启示录里面，对吧？启示录里面不是写到吗？有一条活水的河从耶路撒冷流出来，一直流到哪去？约旦河流下去。有看启示录，所以撒加利亚书里面有好多未来的东西。那么还有一个，到那日大大的扰乱彼此的攻击，也就是说基督下一次再来的时候，世界会有重大的战争，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来了以后谁都不知道他是谁，生在马槽里面悄悄无声。这一次来会引起世界上重大的战争。还有说到那日耶和华被称为圣者，那个时候还有人说我不服吗？没有人敢说这个话，也没有人有资格再这么说，因为他是以君王审判世界的身份来的，都得伏在他的脚下，他是圣者。说那日圣殿中不再有迦南人，这个实现了吗？还没实现。我们今天去耶路撒冷去圣殿地区有没有迦南人？有，有的多的是，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一句还没实现。所以他的最后一个部分预言，就是对于未来预言里面，你会看到启示录里面有好多的信息是讲将来的。好，最后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要比较一下这两句，因为这两个先知是在同一个时间讲的内容，而是鼓励的是同一批人，但是他两卷书讲的内容呢差别非常的大。哈该书只有两章内容，篇幅非常的简短，每一句话都非常的明了，但是撒加利亚书呢成长难懂，是先知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卷先知书。从文字上看，哈该书的文字非常浅显易懂，那么撒加利亚的前书那个文字呢是含糊难懂，非常难以读明白它。哈该书讲的是实际上的生活，他就当时说你们犹太人别住在天花板的屋子里面，你们要出来重建，起来干活，别待在家里。而撒加利亚给他们的信息呢说，你们不但要干活，还要看到未来的迹象。他说你们这个活的意义重大，不仅仅是盖一个小的圣殿，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所以他的文体上面，撒加利亚书是散文加启示文学，而哈该书呢是散文和诗歌，叙事性的散文。因为哈该书非常简单，所以你在新约里面很少看到有哪个作者引用哈该书，但是新约里面引用最多的旧约先知书卷就是撒加利亚书，有70多次在新约里边被引用。所以这个撒加利亚书非常重大，它讲的东西都有非常多的预见性。那么哈该书没有讲过什么预言，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讲实实在在的事。那么 撒迦利亚书里面我们知道讲了大量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也提到关于圣灵的工作。最后一行是今天我们真正要学的东西，哈该书他在讲当下的事儿。他说当时的那些犹大人，你们要起来重建圣殿，回归的这些选民，你们要开始做工，不能歇着，你们要做工。而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你们做工对的，但你们同时要知道你们手上的工作是未来弥赛亚降临的工作，也同时要知道耶和华和你们一同做工。所以他两人讲东西不在一个层次上，是在两个层次上。那么这两卷书读完之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回到最后一章幻灯篇，我们学到什么？如果我们读了这八个意象，我估计读完以后一个意象在我们脑子里边也存不住，是吧？我们都觉得没什么意思。如果你读完说要不要进食祷告，你说祷告就进食就是了呗，我们教会也在做呀，好像也留不住什么。说最后说弥赛亚要降临了，拒绝了还是接纳了？他说我们正在学着呢，我们整天查经班里面都在讲神会再来的，什么东西在你脑子里留不下重要的东西？那么究竟撒迦利亚说要告诉我们什么？我想给大家写一个简单的几个字，我们要学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和在天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撒迦利亚书和哈该书结合起来就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地上，你需要一个勤做主的工作，去传好基督给你的福音使命。基督徒在地要勤做主的工作，基督徒在天呢，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住的地方，基督和我们一起工作。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定有一个地上的生活，有一个天上的未来。如果光有哈该书，你只知道地上的工作，看不到天上的事情；如果只有哈的那个撒迦利亚书，你觉得很空虚，光在天上说天上的事，你不知道地上的事。这两个先知同时说一句说完的话呢，让当时的人知道说我们要起来建殿，但是我们的殿是未来弥赛亚的工作。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生活在地球上面，但是我们在地球上的所做的任何事情会影响到我们在天国的使命。这是这两卷书给我们学到的重要重要的信息。所以基督徒很难在地上，就像当时的哈该书写的这些回归的人渐渐一样，生活中有困难，经济上有困难，外敌在阻挡，但是哈该说你们起来做主的工作，主与你同在。所以我们在地上无论传福音也好，你做什么多大的困难，基督在你的身上，你就有能力。所以撒迦利亚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什么？不要小看你手上做的任何一项工作，神与你一同工作，你将来会带到天国里去。这样的话，这两卷书我想我们大概就可以读得明白，知道他在讲什么。要不然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意象，一些比较高深的东西，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好吧？好，我们今天晚上会把课程上传到花样布道团的网站上去。我们的网站好像被黑掉了，昨天所以修好了，但是我们是修到一年一个月以前的那个，所以有好多我过去几周的东西没在上，我会在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尽快恢复所有的内容，好吧？好，大家以后。